欢迎来到 Cloud Code Deep Dive。 这个节目的第一集，我们先不急着讲功能，不急着讲技巧，也不急着讲哪一个指令比较方便。我们先做一件更重要的事，把 Cloud Code 讲成一套可以管理、可以分工、可以验收的系统。很多团队在用 Cloud Code 的时候，一开始都很有热情，他们看到很多机制，像是 Cloud.md、 Settings、 Permissions、 Hooks、 Skills、 Subagents、 MCP， 觉得每一个都很强，每一个都想用。结果做了几天之后，整个 Repo 开始失控，规则越写越长，设定越放越乱， Hooks 不知道该管什么， Skills 跟 Subagents 的责任也越来越模糊。最后团队不是没有工具，而是不知道每个工具到底属于哪一层。所以第一级的工作就是把这件事拆开。今天你只要带走一个模型，后面整季的内容就会很好懂。这个模型叫做五层控制架构。一句话定义很简单， Cloud Code 要可控，就必须把政策、确定性、自定能力、委派协作还有 context 管理分成五个不同的层。这五层分别是控制平面、自动化平面、能力平面、协作平面以及 context 平面。先讲控制平面。控制平面处理的是政策、意图、规则和共享设定。像是 Cloud.md、 Rules、 Settings、 Permissions， 这些都属于控制平面。控制平面的工作不是替你执行每一件事情，而是告诉整个团队什么是长期有效的规范，什么东西该放在哪里，什么是可以共享的预设，什么又属于个人或本机实验。但控制平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边界，它可以表达政策，不能保证结果。很多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文字规则当成执行保证，好像你只要把要求写进 Cloud.md， 模型就一定会百分之百遵守。这不是一个稳健的想法。文字规则是控制意图，不是程式上的强制约束。如果你要的是确定性，你就要往下一层走。下一层是自动化平面。自动化平面最典型的表面就是 Hooks。当你需要在某个生命周期做确定性的检查，像是阻挡危险工具，在停止前验收输出，在 compact 前先留下摘要，这种事情就不该只写成一句提醒，你应该把它做成可执行的流程。这就是自动化平面存在的理由。但是 Hooks 也有边界， Hooks 很适合做明确、可判断、可失败的规则。比如说某个命令不准执行，某个档案没有更新就不准结束，某个输出格式不合格就直接挡下来。可是一旦你想让 Hooks 去判断一个很模糊、很需要人类主编或架构师思考的问题，它就开始失真。换句话说， Hooks 很擅长做 guardrail， 不擅长做模糊审稿。第三层是能力平面。能力平面处理的是可重用能力，像 Skills、 Plugins、 MCP 都属于这一层。这一层的核心问题不是规则，也不是审批，而是有没有一种能力值得被重复使用，有没有一组工作流程值得被打包，有没有一个外部工具或资料源值得被接进来变成长期能力。可是能力平面不是安全平面，这一点要讲得非常清楚。很多人会把 skills 当成某种高级规则，甚至以为只要把工作包成 skill 就自带正确性。不是， skill 只能提供能力，不能天然提供智力。 plugin 可以让功能更可携， MCP 可以让外部工具更容易接入，但它们都不等于安全白名单，不等于权限策略，也不等于验收流程。第四层是协作平面。协作平面讲的是怎么把工作拆出去， 怎么定 ownership， 怎么隔离上下文，怎么避免多人同时写同一个责任区。Subagents 就是这一层最典型的机制。但 subagents 最容易被误用。很多团队一碰到复杂任务，就想说多开几个 agent 平行做，应该就会更快。其实不是。假设你的 spec 根本不清楚，责任边界也没切好，这时候你不是在做平行化，而是在放大混乱。Subagents 最适合处理的是责任明确、输出明确、写入范围明确的子任务，它们不是用来掩盖主线设计失败的。第五层是 context 的平面，这一层很容易被忽略，因为它不像 hooks 或 skills 那么显眼。可是从团队治理角度看， context 的平面非常关键，它处理的是 context window、 compact、 clear 还有文件化交接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工作记忆管理，而不是知识真实来源。很多人对 context 的第一个错误想象是越多越好，其实不是。 context 太长太杂，太多不相关输入的时候，模型不是变得更聪明，而是更容易失焦。这也是为什么成熟的流程一定会强调 phase boundary。 当任务切换了，当主题换了，当中间决策已经定案了，就要把重点写回档案，然后清掉不必要的对话负担。这种 document, clear, resume 的节奏本质上就是 context 治理。讲到这里，你大概可以看出一个关键原则。Cloud Code 不是一堆机制的集合，而是一套分层系统。当你知道某个机制属于哪一层，你就知道它应该放在哪个档案，应该在什么时候生效，应该跟哪一层配合，又不应该拿来补哪一种洞。现在我们把最常见的三个反模式讲清楚。第一个反模式是把所有要求都塞进 root 规则档，这是最常见也最伤的做法。因为一旦 root 档变成一个什么都想管的总控文件，最后一定出现三个结果。第一，规则越写越长，没有可维护性。第二，彼此冲突的规则越来越多。第三，真正需要确定性保证的事情被埋在一堆文字里，根本没有被升级成设定或 hook。 第二个反模式是机制混用，明明是一个 setting scope 问题，却想用 cloud MD 解；明明是一个危险命令阻挡问题，却只写成一句口头提醒；明明是一个需要反复重用的工作流程，却不做成 skill， 而是每次在对话里重讲一次。这种混用的结果就是团队成员每次都得重新猜到底哪一层才是真的。第三个反模式是把协作当成逃生门，也就是规格没写好，架构没讲清楚，就先分派给很多 subagents， 希望结果自己长出来。这种做法短期看起来很忙，长期只会让整个系统更难验收，因为没有人知道失败到底发生在哪一层。那正确做法是什么？最小可行设计法其实很务实。Research 负责查官方定义， Architecture 负责把机制放回正确层级， Content 负责把模型写成可教学内容， Instructor 负责把语气和节奏稳住， Distribution 负责把 Release Contract、 RSS、 网站页、音讯与平台连结维持一致。你会发现这个分工其实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因为每一种责任都要有一个落档位置，才不会在 compaction 之后整个消失。所以如果你问我第一集最重要的 takeaway 是什么，我会给你三句话。第一，先分层再分档，不要一开始就争论是写在什么档案，而是先判断这件事属于政策、确定性、能力、协作还是 context 治理。第二，需要确定性时不要只写文字，文字可以表达意图，但不能替代设定、权限或 hooks。 第三，重要决策一定要写进档案， session 很常会衰退 ，context 会 compact， 成员会换手，但档案化的决策才能留下来。如果你已经能用这五层模型去判断一个机制应该放在哪里，那这一集就达标了。因为从下一集开始，不管我们讲 Cloud DMMD、Settings、Permissions、Hooks、Skills、Subagents 还是 MCP， 你都不会再把它们听成一团混在一起的功能，而是能把它们放回正确的系统位置。这就是第一集真正要建立的事。不是记住更多名词，而是先建立一个可以让团队长期维持一致的架构脑图。我们下一集会从控制平面的核心档案开始，拆解 Cloud DMMD 与记忆机制到底该怎么设计。